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2018年9月28日，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军印太司令部戴维森上将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访问，并与菲律宾军方为未来一年两军的合作和联合军演达成了协议。菲律宾官方表示，美菲两军来年的军事合作将比今年更加活跃。官方的菲律宾新闻社星期五发布消息称，在戴维森上将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的率领下，两国防务官员们星期四完成了一年一度的美菲防务会议，并答应在2019年安排281项安全合作活动，超过今年的261项合作。这是戴维森上将今年5月上任美军印太司令部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他星期三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脸书直播中说，美军和菲律宾军方这个星期在两国年度防务会议上谈论了反恐、人道救援、网络安全和海上安全等众多议题。戴维森说，美菲防务官员谈到了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行动威胁到菲律宾及整个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说，美军会继续在该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戴维森还说，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维护南中国海安全与稳定的行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表示要跟中国友好，并疏远跟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使美菲之间长期的两军合作关系遇到了挫折。不过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岛礁的军事化行动，马尼拉看来正恢复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中国国防部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到南中国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和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捍卫主权。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英法等域外国家执意炒作航行自由这个伪命题，无事生非跑到南海来，妄图从中渔利，对此中国军队坚决反对。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英国外相亨特的时候说，表达了中方所说的严正立场，希望英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要干扰两国的互信。美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星期五说，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因特网基础设施项目提出报价后，美国准备提出新的报价。华为公司2年前同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全国宽带网，包括在岛屿之间铺设海底光缆。由若干大小岛屿组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英联邦国家，人口约有700万。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友对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感到不安，并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澳大利亚不久前决定不允许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全国移动通信网络建设，并禁止华为参与铺设悉尼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底光缆，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称伊朗在德黑兰有一个隐藏核武器项目的秘密地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展示了德黑兰一栋建筑的地图和照片。内塔尼亚胡称，伊朗使用这座建筑储藏秘密武器计划的大量设备和材料。他说，他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一些情报部门通报，并要求原子能机构立即核查这座建筑物。伊朗外交部长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指称，称之为艺术表演。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一致表决通过一项决议，剥夺缅甸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的资格。决议说，这是对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中国表示，缅甸若开帮罗兴亚人的问题不应该被国际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了。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变成社交网站最跑红的人物。
Al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学学西方文化中有哪些禁忌。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亚历山大。
Well, if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most popular guy on social media who ever lived, you don't have to look anywhere else.
Exactly. Only on social media, never in real life.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is spelled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意思是压力很大的。
Starting a new job can be exciting and stressful at the same time.
开始一份新工作可能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倍感压力。有调查显示
Law enforcement agents, taxi driv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are among the most stressful jobs in the country.
执法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主管属于美国各种职业中压力最大的行业。美国新闻周刊公布了2012年度压力最大的25所大学的排行榜。在排行榜中
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 is ranked as the most stressful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被列为全美国学生压力最大的学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ressful, stressful, stressful.
说起压力大，最近工作真多。I'm so stressed out.
Aw, I'm sorry, Youngling. You know what? I hear that making food for others can help you release stress. As a very compassionate friend, I'll help you out. You can bake me some cookies.
你做梦
Yeah,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a messy environment can actually stress me out.
Oh, exactly. I'm the same way. Last night, I spent 4 hours cleaning my room. It was covered in flotsam and jetsam. No wonder I've been so stressed out this week.
对呀，环境整洁，心情也更好。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lotsam and jetsam. 咱们现在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个礼拜我帮一个好朋友搬家，结果发现他家有好多我认为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什么大学时候的笔记本啊，书啊，还有看起来他好久都没有穿过的衣服。我问他这些笔记本里是不是有很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他说其实里面都是一些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is spelled F-L-O-T-S-A-M. And jetsam,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
这两个词平时都不太常见。Flotsam 意思是船沉没以后漂浮在水面上的废物。而 jetsam 是指因为担心船会沉所以扔到水里的废物，以便减轻船的载物量。大家可能猜到了。Flotsam and jetsam 连起来就是没有价值的物品，就像上面的例子中，在我朋友的大学笔记本里
There wasn't any important information written down. It was all flotsam and jetsam.
里面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全都没有什么用。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看看一个人在他爷爷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什么。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这段话是说，我爷爷去世后，我去整理他的车库，那里有成捆泛黄的旧报纸和杂志、空瓶子、旧家具，还有已经损坏的工具和体育器材，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全都是废物。
其实大家经常会在车库里堆些没有用的东西，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比如我，
我每年就得清理一次我的衣橱，能发现好多我再也不会穿的衣服，把它们捐给慈善机构。
I clean my closet once a year, and there's always some flotsam and jetsam.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fter my grandfather died, I went to clean out his garage. I found piles of yellow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empty bottles, pieces of used furniture, and broken tools and sports equipment. There was nothing of value. There was nothing of any value. It was nothing more than flotsam and jetsam.
Flotsam and jetsam.这个短语除了指没有价值的物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不受重视的人。下面的例子里，一个记者就要来给我们讲讲当地居民关注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 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这段话是说，希望提升居住环境的居民一直请求市政厅，他们希望重新开发更多的贫困社区，他们不想再看到无家可归的人到处游荡，对他们来说，这些人不该出现在他们的社区附近。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谁不想要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呢？最近听我们小区的人说，当地学校校长决定启动一个项目，帮助那些问题学生。
He believed it was time to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flotsam and jetsam. And truthfully, it is those struggling students that need more help.
他认为应该给那些不受重视的学生更多关怀。确实，那些问题学生需要更多的帮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itizens who want more upscale living areas have been pleading with the city council. They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poorer neighborhoods redeveloped.They're tired of seeing homeless people wandering around. To them, such flotsam and jetsam need to be removed.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otsam and jetsam, 意思是毫无价值的物品或者不受重视的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term totally reminds me of Facebook. Some of my friends put everything up there. There is so much flotsam and jetsam on their Facebook page.
都是些没用的信息。
Ugh,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 really don't need to see 100 photos of a cat wearing a hat, or status about someone's bodily functions, or a huge paragraph detailing your fight you just had with your girlfriend.
就是，我有个朋友每天都在微博上上传100张他和他的狗的照片。哎，我有时候真想把他屏蔽了。
Yeah, it's all about how you use it. Social media is a great way to connect with friends who are far from you. But you really need to watch out how much information you share.
不过我们的节目不也是在微博上才积攒了那么多粉丝？所以社交网站嘛，还是很有用的。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我们就要跟着 Matt 一块儿在社交网站上建个账户，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脑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learning some advanced words for talking about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Chloe is helping Matt build his MyFace page.
MyFace, 这一听啊，就知道是社交网站。
Thanks a lot for helping me build my MyFace profile, Chloe. I'm hoping that it will make me seem a lot cooler than I am in real life.
Don't worry, Matt. By the time I'm done setting up your online profile, you will be the coolest, most popular guy who ever lived.
Awesome. So what should we do first?
To start, we need a really cool profile picture. Do you have any pics of you doing something really exciting or funny?
Well, I do have a great picture of me playing chess. Is that exciting enough?
That's the most exciting picture you have? I can see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Chloe 这下可有的忙了。Matt 想当社交网站上的帅哥。Chloe 说第一步是要有一张特别吸引人的头像照片，
可是 Matt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好照片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notice how Chloe called the pictures pics? On the internet, photographs are often called P-I-C-S, pics.
Oh, pics 就是照片。All right, next we need to set up your status to say that you're in a relationship.
Wait a minute,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I know, but you see, Matt,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Being unavailable will only make you more attractive to them.
But what happens after a girl starts to like me? If I ask her out on a date when I have a girlfriend, she will think I'm a creep.
Don't worry. Then you just change your status to, it's complicated.And tell her that you're going through a painful breakup and that you need someone to talk to.
Wow,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 stuff.
Wow, Chloe 还真是恋爱专家呢。她让 Matt 在网站上写自己有女朋友，这样反而更能得到女孩子的青睐，因为啊，女人总是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say he should do if a girl starts to like him?
她说，如果有女生看上 Matt,Matt 就要把感情状况 status 改成 it's complicated 一言难尽，然后呢告诉对方自己正在和女友分手，这样一来啊就能和对方约会啦。
All right, the nex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get you a lot of friends. You should send everyone you have ever met a message inviting them to be your friend on my face.
But what if I haven't talked to them in years? Isn't that kind of weird?
Matt,That's not the point.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hen people look at your MyFace page, they see how popular you are because you have at least 500 friends.
500 friends? But I don't have 500 friends. In fact, I think it's impossible for anyone to have 500 friends.
Well then, invite people you don't like to be your friends too. It doesn't matter.
Invite people I don't like to be my friends? Man, this social networking stuff is really weird.
Chloe 还建议 Matt 在网站上多加好友，好让别人觉得他交友广泛受欢迎。为了凑数，他甚至啊让 Matt 邀请自己讨厌的人呢。
That's right. Matt thinks this kind of social networking is really strange.
对啊，本来是社交嘛，为什么要把自己讨厌的人也拉进来呢？
All right, Matt, we're almost done. But there is one last important thing. Remember to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You mean every 15 minutes I should post an update about what I'm doing? What if I'm doing something really boring, like cleaning my apartmen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Post a message on your webpage so everyone knows what you're doing 24 hours per day.
Wow, this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Maybe I don't really want a MyFace page.
Oh, yes, you do. I wanted to add you to my list of friends. I'm almost to 700.
Chloe 还让 Matt 随时随地把生活中芝麻绿豆的事都写在网上。哎，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出门倒垃圾都要写在社交网站上，烦死人了。哎 ,Professor Bowman, 你干嘛呢？
What? Oh, yes, Winnie.I'm updating my Facebook statu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Matt 决定在社交网站上注册一个账户，想变成网络红人。Chloe 说，一定要把 relationship status 感情状态写成 Matt 有女朋友。因为 women only want what they can't have. 女人总想要她们得不到的东西。而且要 post updates to your status every 15 minutes. 每隔15分钟就更新状态，让人家知道你24小时都在干什么。这听起来好像天天不出门的宅男呢。
Post updates every 15 minutes? That's just insane. I think it's a social faux pas to post too frequently online. A lot of people find that really...irritating.
没错，不过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对很多文化和风俗都不够了解，所以啊，也经常犯错呢。
But now you're an exper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 of the social faux pas in American cultur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中国雇员 Cathy
忧心忡忡地去找美国同事 Mark 请教。
Hey Mark,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couple questions?
Hey, no problem. I've got time.
Great. Well, I'm going to Seattle for half a year. I'm attending a course at a university and I'll be doing some research as well.
Ooh, sounds like fun.
Yes, but I'm really worrie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merican culture well enough. You know how here in China we have lots of little things that are considered impolite? What if I do something wrong in America? I'll be so embarrassed if that happened.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半年，但是担心自己对美国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不够，会在小事情上闹笑话，让自己难堪。Embarrassed.
Ah, I see. Actually, we have a great word that describes making a cultural mistake. It's called a faux pas. F-A-U-X-P-A-S. And it's actually a French term.
So I should say I want to avoid any cultural faux pas?
That's right.You know, actually,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but there are a couple things you should be aware of.
Oh, such as...
Mark 说，这种文化上的失误叫 faux pas, 这个词是从法语来的，前面可以用动词 avoid, 避免，或者是 commit, 犯下。Mark 安慰 Cathy 说，美国是一个很随意的国家。
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不过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注意 ,such as, 比如说呢?
Americans, and Western people in general, can be very sensitive about smells.
Oh, so I should be careful after eating spicy foods, right?
Oh, totally. Things like garlic, or various Chinese dishes, can have a strong smell.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That's a good thing to remember. How about when I visit a friend's home? What should I bring?
Mark 说，西方人对气味非常敏感，中国人喜欢吃的大蒜等食物都会留下很浓重的味道。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所以最好嚼一嚼口香糖，设法去一去嘴里的味儿。那么去朋友家做客要带点什么呢？
If you and your guest drink alcohol, it's always nice to bring a bottle of wine. If wine is a problem, you could try fruit or some kind of dessert.
But should it be an expensive gift?
No, the price isn't so important. Just bring something to show you care about your hosts and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
如果宾主双方都喝酒的话，带瓶葡萄酒就绝对没错了。否则的话，可以考虑带点水果或者是甜点。礼物不一定要非常贵重，能够表达对主人的关心和对邀请的感激就可以了。
原来 Cathy 要去西雅图进修，请 Mark 来给他讲讲美国社会的风俗。Mark 说America is a pretty relaxed country. 美国是一个很随便的国家，但是西方人普遍对气味很敏感。所以呢，吃饭之后 ,it's best to chew gum or use a breath freshener. 应该嚼嚼口香糖去去嘴里的味儿。去别人家做客要带点小礼物 ,to show you are grateful for their invitation. So, Mike, 你觉得什么是文化失误呢？
There are a lot.For example,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how much they make. Never ask someone you just met about their political or religious beliefs. And never, never ask a woman if she is pregnant, because it's so awkward if the answer is no.
对对对对对，这可千万得小心，不然人家恨你一辈子。好了，咱们接着去听听 Mark 还给了 Cathy 讲了什么吧。
礼节美语。
Cathy 要去美国考察，他去找美国同事 Mark 了解美国文化，以免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在礼节方面闹笑话。
If I'm using public transport, should I give up my seat if I see elderly people?
Yes, I think that's proper behavior pretty much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Give up your seat to pregnant women, senior citizens, and people with small children.
A friend told me that Westerners don't like it when people blow their nose.
Actually, that's true. In the West, many think blowing your nose in public is a bit rude. Of course, if you have to do it, then you may. Just turn as far away from people as possible and do it quietly. It would be even better to get up and move away before blowing your nose.
Wow, that's good to know. I might have committed a real faux pas.
坐公交车给老人、小孩和孕妇让座，到哪儿都不会错。在大庭广众之下擤鼻子会被认为是举止粗鲁。
It is a bit rude to blow your nose in public.
如果迫不得已，最好尽量离别人远一点，或者索性站起来到旁边去擤鼻子。
And of course,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Yeah, I agree with that one. It's disgusting when someone coughs and spits in public. In the movies, it seems like all Westerners wear their shoes indoors. Is this true?
Many people in America do wear their shoes in the house. You should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But more and more Wester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follow the Asian tradition of removing your shoes in the house.
Mark 说随地吐痰是绝对不可以的。
Spitting is always a no-no.
美国人在家里也穿鞋。Mark 说不少美国人在家的确穿鞋，但是去别人家做客最好是
Wipe off your shoes on the doormat before you go inside.
进屋之前最好在门垫上把鞋底擦干净。
My boss told me that it's a super big faux pas to be late in Japan. Is that true in America as well?
Yes, but we are a little more flexible. If you arrive within 5 minutes of a meeting time, it might be okay. But it's always best to be on time or be early.
When I was in London last year, I was eating with my Chinese friend. She whistled for a waiter to come over, and when the man came over, he looked so angry.
Oh yes, that's a major faux pas.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It's considered very impolite.
Mark,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for your tips. I really appreciate it.
Sure. Let's chat again before you leave.
迟到在日本是大忌。
A super big faux pas.
Mark 说，在美国虽然没有那么严格，迟到五分钟也算是正常，但最好还是准时或是提前到。还有啊，在西方招呼任何服务人员都不能打响指或是吹口哨。
Never snap your fingers or whistle at any kind of service personnel.
这样做被认为是非常不礼貌的。
Yeah, I hate people who are constantly late. What's the point in setting a specific time if you're not going to be there by then?
But isn't it you who always sets the alarm clock at 7 and comes to the office at 11?
Well, that's different. I need my beauty sleep.
You need more than sleep.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军印太司令部戴维森上将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访问，并与菲律宾军方为未来一年两军的合作和联合军演达成协议。菲律宾官方表示，美菲两军来年的军事合作将比今年更加活跃。官方的菲律宾新闻社星期五发布消息称，在戴维森上将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的率领下，两国防务官员们星期四完成了一年一度的美菲防务会议，并答应在2019年安排281项安全合作活动，超过今年的261项。这是戴维森上将今年五月上任美军印太司令部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他星期三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脸书直播中说，美军和菲律宾军方这个星期在两国年度防务会议上谈论了反恐、人道救援、网络安全和海上安全等众多议题。戴维森说，美菲防务官员谈到了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行动，威胁到菲律宾及整个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说，美军会继续在该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戴维森还说，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维护南中国海安全与稳定的行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表示要跟中国友好，并疏远跟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这时美菲之间长期的两军合作关系遇到挫折。不过随着中国持续推进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岛礁的军事化行动，马尼拉看来正恢复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中国国防部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到南中国海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和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捍卫主权。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英法等域外国家执意炒作航行自由这个伪命题，无事生非跑到南海来，妄图从中渔利，对此中国军队坚决反对。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英国外长亨特时说，表达了中方所说的严正立场，希望英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要干扰两国的互信。美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星期五说，中国华为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因特网基础设施项目提出报价后，美国准备提出新的报价。华为公司两年前同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全国宽带网，包括在岛屿之间铺设海底光缆。由若干大小岛屿组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英联邦国家，人口约700万。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盟友对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感到不安，并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澳大利亚不久前决定不允许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全国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并禁止华为参与铺设悉尼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底光缆，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称伊朗在德黑兰有一个隐藏核武器项目的秘密地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展示了德黑兰一栋建筑的地图和照片。内塔尼亚胡称，伊朗使用这座建筑储藏秘密武器计划的大量设备和材料。他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一些情报部门通报，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核查这座建筑物。伊朗外交部长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指称，称之为艺术表演。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一致表决通过一项决议，剥夺缅甸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的资格。决议说，这是对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做出的回应。与此同时，中国表示，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不应该被国际化。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曾在2007年通过一项决议，授予当时还受到缅甸当局软禁的民主和人权偶像昂山素季为加拿大荣誉公民。只有当参议院通过跟众议院一样的决议时，昂山素季的荣誉公民资格才会被剥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表示，他对剥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资格持开放态度，但是这不会终止缅甸罗兴亚人所面临的危机。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六，中国与梵蒂冈在北京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根据报道，这项协议使得教廷获得在中国主教任命中的发言权。梵蒂冈表示，这份协议经过了漫长而慎重的商讨，是一个循序渐进和相互靠近的成果，是希望信徒们能够拥有与罗马共荣，同时也受中国当局承认的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也首次回应说，协议的确会给中国地下教会和教徒带来痛苦。而有分析说，这是罗马天主教廷对中国政府的妥协。从1951年以来一直断交的中梵之间开始松动关系，而最终可能恢复外交。那么协议到底包括了哪些内容？它对中国上千万的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北京与罗马教廷能否共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旅美宗教学者蓝洋。蓝洋先生您好，欢迎您。我想节目一开始先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这场中梵的临时协议，不可否认的引发了各界的议论，能不能为我们分析您认为对于中国和梵蒂冈双边来讲，他们背后的真正考量到底是什么呢？
这场协议其实我在年初的一些评论当中就指出，今年底之前一定会签署，希望非常大，因为双方都有很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哪怕是招致批评，有很多妥协，等等等等，就像刚才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一样，苏联当时面临的同样的情况。中国其实现在我相信他有更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跟梵蒂冈建交，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上的考量，通过树立这么一个跟梵蒂冈的建交来确立某一种中国在世界范围的一种软实力，一种影响力，取得一种温和的一种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然后以此或许能够压制或者牵制国内的更规模更庞大的发展更为迅速的新教徒，也就新教徒，特别是新教徒地下教会，会起到一些牵制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一直在跟踪和研究，我也发现不仅说跟梵蒂冈建交可能会意味着大陆和台湾，梵蒂冈和台湾这种三角关系的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对于中国未来比如说处理西藏问题，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先手。那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战略上的一种考量，先跟梵蒂冈取得一种和解之后，跟达赖喇嘛跟达赖萨拉政府再进行下一步的谈判。在我看起来这是有步骤的一种宗教上的考量。至于梵蒂冈，我相信国际社会对梵蒂冈的对中国这个需要，我相信都很清楚。但是我更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存在着多种宗教的竞争，天主教越早进入，或者说梵蒂冈和中国越早建交，越有利于改变天主教目前的一种状况。天主教目前在中国大陆人员信众普遍老化，文化层次低，其实对他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
好的，谢谢您。那么蓝洋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中梵双方他们背后的考量或者盘算又是什么呢？
我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是，这个双方的这一次的恢复关系，承认教宗的最后的主教任命权，同时中国承认教宗的同时教宗接纳共产党这个天主教爱国会方面任命的主教，这样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协议是有很现实的需要的。那么同时我也同意吴强先生博士所说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么会 是共产党所满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我实际上我是认为是中共统战的一个重大的胜利。那么从梵蒂冈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有一个现实的需求，就是面对着国内发展非常迅速的新教会的团体，这样的发展非常迅速。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天主教在大陆的发展却相对非常的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想打破自己这个落后于新教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在这种现实需要的驱使之下，他决定牺牲自己一些原则，然后和中共然后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
嗯哼，是。
但是我不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对梵蒂冈的教会发展，天主教会在国内的发展会有益处，这一点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天主教在国内发展很慢，这里边有一个判断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认为它是是因为它是处于半地下状态，或者完全地下状态，造成它的发展缓慢。我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新教教会也一直处于一种半受打压的状态，就是家庭教会，就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家庭教会，新教家庭教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是反而却十倍以上的发展二十年来。那么所以说这个根本和这个政府的这个打压并没有就是说成一个就是反比或者正比的关系。相反的，政府的打压共产党的打压反而促进了新教会的迅猛的发展。这是所以说天主教他们希图通过跟中共搞好关系来获得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目的我相信是很难达到的，甚至于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共产党也不会允许他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像新教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绝对不会。
我想请蓝洋先生就回答我刚刚这个问题，就如同很多人也质疑的，梵蒂冈是不是急于在外交在政治上达成一些成就，而忽略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深入的了解，您的看法？
他们背后怎样做出这个决定，他们内部怎样做出这个决定，我们缺少外部的信息，没有办法评论。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梵蒂冈和大陆天主教爱国会的合作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就开始，就是帮助天主教爱国会培训主教，培训神父，各种的培训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说就是说各种非官方的那种关系，培训的关系，主要是培训的关系都是有的。但是呢我相信梵蒂冈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们应该是对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宗教形势和中共的政策他们的做事的方法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些了解？我想这里边有一些，但而且这么多年都他们尝试和恢复关系，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偏偏到这个新的主教弗朗西斯教宗，他现在这个时候能够达成这个协议，我想可能和这个新的教宗的一些个人特点有关系。我想陈日军主教说的也很明确，他认为除了他不敢说评价教宗了，但是教宗的下面的一些主要的官员、主要的官僚，他们的这个一些个人的 野心和个人的一些计划可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您既然提到了这个香港的荣基主教陈日军主教的这个说法，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个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呢、啊，他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些看法。我们请导播是不是能够为我们播放这段陈日军主教的说法？
很多人对教会已经有设了信心了，有些教区的人呢，看起来他们没有信仰。当然，我绝对不说是教宗设的信仰哦，我说他身边的人了啊，因为教宗对这个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的啊，他恐怕是充满这个乐观的心态啊。他因为跟他们做朋友呢，一定帮助解决问题了啊。其实他不懂啊，共产党怎么样的啊。那么所以我是对教宗身边的人是没有信心，可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的啊。
我就想请吴强博士延续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讨论，所以您认为真的是因为梵蒂冈内部的人员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吗？刚刚蓝洋先生的说法是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中梵双边交流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梵蒂冈方面是肯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作为，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跟蓝洋博士的看法差不多，我自己也不仅到梵蒂冈，也到德国的天主教的中心圣奥古斯汀也去过，跟他们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的交流。我自己的印象是，过去这些年天主教廷一直在培养和培训中国的爱国的天主教会，这种了解从来就不缺乏，特别是教宗身边的人，我们说陈日军的批评，我们都知道指的是国务卿帕罗林。那帕罗林对中国的了解之深，我相信也是梵蒂冈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的。他也是长期负责推动中梵建交，我相信他对共产党也好，对中国也好，了解都是相当的深。这种信心我相信是来自于，不仅是来自于冷战时期的经验，也是来自于天主教本身在过去，特别是60年代两次大公会议之后的变化，要积极的介入到一个威权的政权当中，介入到共产党国家当中，介入到一切的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当中去，以这种入世的方式去改变社会。我相信这是一个最积极的、最能够发挥天主教力量的一种做法。
嗯哼。可是很奇怪，我想继续请教吴强博士的，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三特别发表了致中国天主教徒还有全球教会的这样的一份公告。那么他在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协议呢是体现了圣座与中国政府当局漫长复杂的双方对话的果实。在文告里面还特别强调，只有借着对话的实践才能真实和富有成效的相遇，也就是意味着彼此认识、彼此尊重，并且彼此同行，以便建设更加和谐的共同未来，把临时协议要放置在这样的一个互信的轨迹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教宗包括梵蒂冈都认为这个中梵双方是可以彼此互信、可以彼此同行的。那么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也让很多人担心，事实上教宗自己也承认这个临时协议是有可能会给中国的地下教会和教徒带来伤害的，甚至他也说仍然要纪念那些这些年来为天主教的殉道者。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
我相信将来或者很快时间内中梵建交之后首先受益的实际上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那些爱国教会的1000多万或者更多的教徒，他们虽然现在好像因为这临时协定会感到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们是首先的受益者，他们能够直接聆听到圣座的声音，我想这比什么都重要。
嗯哼，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评论。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呢，他说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类所有的宗教和社会组织，可以说中共只能短时间和某些组织或者阶层共存，而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对宗教和传统文化的仇视态度也许是许多人都不了解，梵蒂冈与中共的协议是对共产主义有所了解到人不能理解的。我只能说 中国所谓的天主教完全鄙视了梵蒂冈，不是以教皇为教宗，地下教会才是真正的教徒，教廷与中共协议是与魔鬼做交易，而且完全无视地下教会多年的坚持和牺牲。个人猜测，教廷有不少把柄在中共手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Wide View 的这位网友，他说同梵蒂冈合作呢，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的控制国内的宗教组织，以防他们做大，对政府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点，我想请蓝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您赞同吗？
我基本上赞同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这个教宗他所来的阿根廷，他在拉美的经验，我想让他过于自信，他有和这个独裁者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和各方面的关系还都相处的不错，就是没有到那种非常灾难性的关系的程度，所以说他自己有很大的自信。我注意到他评价陈日军说陈日军可能是胆小了，年纪大了，胆子小了，所以他有盲目的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中共的独裁和南美的独裁者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个大概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就是当统治者他的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这个和他的同事的头脑里面，从他们的精神领域开始掌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掌控。这个是梵蒂冈，特别是这个教宗过于自信的一点。我相信他周围的那些官员们应该明白，但是出于一些个人利益的原因，假装不明白。那么，教宗他的这一点的误判，我相信，会给他不但让天主教会大陆的天主教会得不到任何益处，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共产党对基督教的态度，他的内部文件所规定的政策，从50年代到现在，哪怕是改革开放最开放的时机，也没有做出本质性的任何改变，就是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最终是要被消灭、被灭亡的。这一点是要被共产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所代替的。可是问题在于教宗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以为，因为他是他是一个被在南美的时候被号称是贫民窟主教，因为他同情穷人，甚至于是去亲自去服侍穷人，这是他得以出名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我相信中共在去梵蒂冈游说的时候会告诉他们，我们本来也都是穷人，我们的出发点本来也都是为了穷人那么可能会让教宗给自己找到一些 excuse， 就是觉得他可能是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但是即使是他觉得这可能是假，但是他也愿意去试一试，他有这个经验，有这个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是中共近30年来已经彻底蜕变为一个权贵利益阶层了，已经完全不是完全都是亿万富翁阶层，把大量的中国的资产向海外转移的这样一个阶层，不再是一个说穷人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应当被消灭和被镇压的阶层。这也是特别是在这个近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正在新疆建立大规模的集中营，然后大量的基督教堂被拆毁，十字架被拆毁，甚至于是他们原来共产党三自教会自己的教堂被拆毁，
是
然后逼迫信徒写这个就放弃基督教信仰的这个声明，否则就没有要丢掉工作、丢掉学籍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梵蒂冈和中共达成协议，就像那位信徒说的，是在和魔鬼做交易，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不夸张的一个说法，
好的，
是很贴切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其他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Frank 袁的网友呢，他说中共的目标就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要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有庞大的地下教会，这是中共难控制的，这样通过梵蒂冈来控制中国庞大的地下教会，这是他的根本目的。另外这位署名叫 JW 的网友他说，对任何能与中共达成交易的宗教团体，其可信度都值得怀疑，中共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且信奉无神论，与天主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用政治手段无法赢得信众。那么这一点我就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强博士。吴强博士，正如刚刚这位网友所提的，也有很多人认为中梵这场协议，这场所谓的临时协议，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双方都没有对外透露，我们大概到底现在能掌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初步内容？如果说这个协议在没有这样公开的情况下，是否很容易被哪一方所操纵？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是否有可能影响中国教徒甚至全球教徒对天主教还有教廷的信心呢？
这次协议的文本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几年的一些外交的披露来猜测这次协议文本的内容。我相信主要围绕着一个既有的焦点，也就是这个关于中国地区的主教任命权的问题。当然可能还有附加的，比如说对台湾关系的处理，是否梵蒂冈会放弃在台湾的大使馆，或者保持其他某种适当的方式。我相信主要是就这个两个问题。但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读者来信以及蓝洋先生的这个态度来说，我部分同意他，但是从长远来说，我们要看到去区分一个独裁政权，几种独裁政权的差异其实并不重要。要知道，从公元四世纪，我们如果从罗马皇帝皈依天主教开始算起的话，在过去的1700多年的历史当中，梵蒂冈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魔鬼，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威权的政权、独裁的政权，这些不好的政权，最后都某种意义上讲都寿命很短，但天主教会一直存续下来，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而且他们能够
试图
找到希望和方向。我相信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能够跟天主教会来进行竞争的了。
但是吴强博士，我刚刚想要请教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协议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中国方面可以随时的取消这个协议，或者不去落实这个协议？谁来检视这样的一个协议，教廷所得到的发言权是否真的得到落实？如果说有一方篡改了或更改了这样的一个协议，这会不会影响全球教徒对教廷的信任呢？
我相信这次协议，我们可以把它跟1972年，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基辛格访华所签署的一些秘密协议，虽然当时并没有签署秘密协议，只是一些口头协定。然后第二年是尼克松访华，到之后是79年才中美建交。那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我个人相信中梵的建交是迟早的事情，双方都有非常现实和长远的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具体的妥协，或者说有一方怎样违背协议，我相信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并不重要。长远的是中梵建交，并且让中国的已经从51年以来经受痛苦的天主教徒能够终于有机会直接有窗口、有机会、有大使馆来能够得到圣座的一个眷顾，我相信这个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好，吴强博士对此倒是非常的乐观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和问题。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说，教宗方济各和共产党合作就是丢了里子、赢了面子，伤害了真正相信天主教、真正受教廷管辖的地下教会，赢得了中共三字教会里面那些共产党高官们名义上的任命权。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明明是一个无神论国家，既然还要跟梵蒂冈打交道，分明就是强盗土匪，还要良民证。而这位署名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和中共独裁集团谈宗教是与虎谋皮，因为共产主义早就失去他本意。 虽然主张无神论，但在中共已经成为一种最严酷的宗教，凡是违背中共意愿的都成为山巅的异教徒，遭镇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两位吴强博士和蓝阳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知识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美中全面对抗，习近平要如何自力更生，请您按时锁定，再会。